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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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页，第三行，阿难是善男子，尽是清净，41心，次成4种妙缘加横，即以佛觉用为己心，若出未出，犹如钻火，欲燃其目，名为软地。那么三贤位之后，修行经过了三贤位之后，有4加恨，而事实上每一个修行层次都有加恨位。那么佛在这里呢，是说在三贤位之后有4加恨要登初地。那么佛在其他经上讲，那么每一个修就像台阶，走一个台阶，那么就要有这个台阶有这个台阶的法，那么你要用力脚一蹬，蹬才能上第二个台阶，那个用力的那个就是加横。所以修行也是一样，修行前面走了很久了，走了非常久的路，那么这里要加横，就是加一把精进力，没有加一把精进力是不能够登上出地上菩萨。学佛也是一样，学佛第一个是信心，对佛的信心，对佛所说的话完全没有怀疑，所以你心里面就一股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没有精进心的人没有办法体会的，他就是有这股力量让你能够在佛经上面先懂，懂了之后你会去做。那么没有精进心的呢，他就是懈怠心，懈怠心呢，那么就像懈怠的法去做，他就没有办法有精进力。所以这个精进力如同煮，就像我常说的煮开水一样，你开水你把火开了，那么水让水能够热，水呢让每一个水分子都能够热，那么水还没有开之前呢，那么水分子啊它在吸收热，等到通通整个水分子的热度都一致了，它开了。学佛也是这样子，学佛是每天的，每天就如同煮开水，如同煮饭，饭从开始煮到煮好，你这中间把电给它拔掉了，这个饭再重新再煮的话，这个饭很难吃，它就是不会熟了，它再就不会熟了。那么学佛也是这样子，也就是你每天的精进心，每天精进心，你终会达到一个结果。但是中间呢，你如果懈怠了，你不信你试试看，你一个月不上课，你就不想上课了，或两个月不上课，或者是3个月不上课，我可以给你保证，你不想上课了，你就觉得上不上没什么关系的，无所谓了。那么你这个精进心就退下来，就好像煮开水快要开了，有人按门铃了，把火关了，好，就跟人家聊天，聊下来回来聊了一个小时，这开水是要重新做起啊，要从头做起。所以这个精进心就是这个信力，信是有力的，信的力量是生生世世建立的，不是这一生，这一生没有办法建立信的力量，所以生生世世是点点滴滴累积而成的。就如同你像我们现在从 开班到现在讲经，这录音带已经2000卷了，将近2000卷了。这么2000卷的录音带，你想在一天之内都把它全部听完吗？不可能的，没可能。你想在一年听完吗？没有可能，都不可能的。它是时间的累积，所以有形的你看到的是录音带录下来了，无形的是你自己精进的，你自己精进。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在，你说我读过楞严经了，我听过了，我听了好几遍了，你能说这句话吗？能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没入脑嘛，你听了之后人家说楞严经讲什么，哎呀，七处真心吧，怎么叫七处真心呢？我也搞不清楚，你自己去看吧。所以你听经之后你没有入脑，那就等于没有听啊。你不要说我听过了，你听过了没有入脑，没有入脑没有记得，那么你说我有一些记得的，有一些不记得，那也不算。你必须听了听经了之后要入脑，每一字每一句都入脑，入了脑之后那么你才会去做，没有入脑怎么可能会去做呢？那佛说的话没入脑，就像妈妈跟孩子说穿衣服哈，穿衣服，不穿衣服就感冒流鼻涕，你们入脑了吗？没有嘛。你知道妈妈在讲了，你说她天天早上都唠叨，但是你还是你啊，你一样不穿嘛，一样不穿衣服，感冒是你吗？所以呢妈妈一直念你们嫌烦，但是都没入脑啊。入了脑了之后照着去做，妈妈还念吗？不会念的嘛。哎，都听话了，都照着去做，就是因为不听所以才念，念了你还是没有听，所以就是不入脑。我们就是众生就是不入脑，你常常跟他讲什么话，那就对牛弹琴一样。你不要说是小孩，大人也是一样，那个大人不管是年纪多大的，你跟他讲了之后他都没有听了。你别看他好像专心在听，他都没有听，他下礼拜还问你同样的问题，你都记得你怎么跟他答，他不记得你，他说我怎么都没有印象呢？你怎么都记得，怎么我不记得？我说你有脑袋，别人有脑袋，你为什么不记得？你问你自己。就是说没有专心，大人也是心很散，比小孩还要散乱，大人的心比小孩还要乱。大人呢，你别看他是个大人一样，他脑筋散乱的不得了，东跑西跑的，杂事非常的多。所以呢修行人就是第一个，你先看你自己，你能够听你自己在讲什么，你嘴巴出去了，你自己在讲什么，你能听到你自己在讲什么。然后别人给你讲话的时候，不如法的话不听，没有听到。那么善知识的话，如佛所说的话讲的你要听进去，但是我们刚好颠倒哦。不如法的话一听就到咯，搬弄是非的话，闲言闲语的话一听就入了，可是呢真正讲的要听进去的善都没有听到，刚好我们都是颠倒。为什么会是颠倒呢？因为无始以来就这么样子嘛，一天过一天都是这个样子，就是散乱心。所以学佛第一个就是要定心，专心，专心，一定要专心。你没有专心就是散乱心，不可能说是在专心跟散乱心之间，不可能。所以这里佛说是善男子净是清净41心。那么经过前面的干秽地，外凡位内凡位，再经过了这个十住十恒十回向，那么这时候呢你的心就是清净心呢。什么叫做清净心？清净心就是心上没有挂东西，心上挂的东西都是不清净的。挂什么东西呢？挂的都是无欲的事情，无欲的色声香味触法，挂的都是人啊，都是别人的事，事物所挂的都是这样子。那这时候都不挂了，这个清净心就是没有烦恼。不要把这个烦恼看得很简单，我们的生死轮回就是因为烦恼，不该挂的跑去挂。那么佛一直跟我们说要人空法空啊，心要人空法空。你现在应该要明白，心是无形的，心是个非物质的东西，它是无形的，是非物质的，你只是能够用。我们就是因为造作，因为用，都是用在外层上面，所以呢不应该放的就放了。那么你说 这些的喜怒哀乐得失，尤其是得失，不该放的你都放了，都是人我之间的这些是非都放了。那么就是人我之间的是非都放了，所以才让我们轮回嘛。那心它本来就不该放东西的嘛，它不该放，它是空性，但是放了东西，放了东西，你说我们这个轮回是划得来呢还是划不来？你可以不要轮回的，可以愿力而去度众生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把所有外层的这些东西就是放在心上，放不下去。佛说了有两种人呢，他没有办法修行啊，两种人没有办法修行的。第一种生病的，生重病的人他没有办法修行，经上佛说了。那么生重病人这种人，就是说很多人就是生病了才要学佛，这时候已经没有能力了。那么生病的人这个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没有生病的时候他已经在学佛了，他生病的时候他就可以观照，他可以思维，因为他有资粮了，他可以思维。那么另外一种呢，那平常他都不学佛，等到生病的时候就赶快去求佛呀，这里找那里找，这时候呢就是有心想学，已经没有能力了，身体的这些折磨痛苦让他精神不能集中，他就没办法修行。所以我们要趁着身体好的时候赶快有资粮，等到你身体有病痛的时候，你有资粮思维，就是在禅定当中，否则的话就没有资粮了。第二种人也没办法学佛，怎么叫没办法学佛呢？整天为生活忙，因为他食衣住行呢最低的他都没有办法温饱，他要为食衣住行忙，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修行，他想他也没办法，所以这就是他业力，他的业力牵着他让他不能修行。那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就应该要很努力的赶快大步的向前走，不然等到哪一天你的四大不允许你的时候，那么你想你后悔都来不及了，通通来不及了。所以老和尚讲啊，年轻的人不要自认为自己年轻可以活很久，年纪大的人不要自卑自己年纪大。老和尚常说，年轻的人不一定活得长，年纪大的人也不一定早死，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把握现在，能够增加一分资粮就是你走的资粮，你现在不增加，你到时候要轮回是很可怕的，你在轮回的时候这业力是不饶我们的，你平常不在善法上行，死了人总有一天要走的嘛，人走的时候就要受审判呢，我们在经上讲过嘛，人要受审判，受你自己的五蕴审判，那么到拿洛迦，就地狱门前那个拿洛迦，最坏的就赶快去地狱了，最善的也赶快走，都要去，不管善不管恶通通都要去，就是说快还是慢。那么不好不坏的就在中间在那里等啊，排队等啊。那么如果这个不行善的就到三恶道的肚子去了嘛，很容易去的，不是不容易啊，那个中阴身就是两尺高的，很可怕的，就是两尺高，两尺高，然后去找投胎的，这时候行淫欲的时候都是一个样子嘛，你搞不清楚嘛，行淫欲的时候都有那个热就是有光嘛，你就都去就去了，走错路了嘛，那个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的，你不想去也不行，非去不可。所以我们要想一想看，不要等到那一天。那有人问我说，是不是佛吓我们的，有这么可怕吗？我就跟他讲，你认为佛吓我们的话跟佛有什么好处？佛可以不告诉我们的，佛通通知道，佛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嘛， 而且佛已经是成佛了，跟佛不相干的，他为什么来给我们讲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就这么可怕。我们现在就看到现在的这个，看到人与人之间嘻嘻哈哈啦，东跑西跑啊，活泼的不得了啊，但是我们就没有看到人来的时候是自己来，人死的时候自己走，没有伴侣，没有人跟随你的，你自己来你自己走，是单独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把喜欢热闹这个心就要把它洗止，到时候没有人跟你同伴的。那么这时候呢，经过三贤位了，经过三贤位把私货，就一根上的私货，也就过去在一根上面曾经做过的事情都已经尽量除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烦恼通通都已经扶住了。所谓的烦恼就是心里面有挂的东西。那么最好的情形就是没有梦，有梦起来不记得，那是最好的。你以为没有梦，其实是有梦，但是很浅，已经不记得了，那个是最好的。那么如果梦很多很多的梦的话，那个是最不好的，那么就是思想方面一根上面杂乱。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练习这个梦起来就不记得，除非这个梦是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它会让你记得，否则的话就会不清楚，就是好像没有梦。但是你不能说没有梦，只有佛才没有梦，你只能说我们不记得。所以经过了41，你看41个层次就是41种心，41种心法，在心上面除去烦恼的方法，所以这时候就是清净了。四乘四种，就是十回向之后，三贤位的十回向之后还有四种，妙缘加横位。那么加横就是加一把力量，更上一层楼。什么叫做妙呢？就是这时候有智，我还不能说智慧啊，已经有的智，有了智呢，那么能够照真理行，你叫做妙。缘呢，能够度众生，知道众生的根基，依照众生的根基来跟他讲，而不是像这个刚刚学佛一样，哎，也不管根基，你依照你自己的讲法要给人家讲。这时候呢，已经圆融了，会了，知道怎么样去教众生了，而不是以你要怎么教去教他。现在知道要以他的根基来教他，叫做缘。比较这个我们常说圆融了，比较圆融一点的，没有像以前那么硬硬碰硬的。所以要经过四种的加横位。第一个叫暖，即以佛觉用为己心，若出未出犹如钻火，欲燃其目，名为暖地。亦以佛觉，佛觉就是佛的功德嘛，也就是佛所行的一切叫做佛觉。为己心，以佛所行的一切作为自己因地所行的一切为己心。你像我们现在就是以佛还没有成佛之前佛所行的一切作为自己所行的一切的一个榜样。所以若出未出，所以佛慧也就是本觉好像现出来又没有现出来，视现出来又没有现出来。那么犹如钻火欲燃其木，比如说我们这个来钻木头，用钻子钻木头，那么钻木头的时候，那个木头由于跟这个工具之间的摩擦，所以木头会热，你钻的越快，这木头那么热的程度就 更高，那么你钻木钻到一个程度，它就会有烟的嘛，有烟然后出火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是以佛所行的一切作为自己的标准，那么呢我们就好像似懂非懂了。你说懂了吗？好像还没懂。你说不懂吗？好像又有一点懂，就如同这个闪闪的这个字啊，有一点点闪出来，有一点点冒金星，这样自己就是说有一点点闪的这个字，有一点点闪出来。所以我说每一次每堂课的复讲，你们的复讲不是要照我刚刚讲的这样讲，而我要听你们的这个所听的一堂课下来，你懂了些什么，你就可以知道你这堂课你懂了没有。所以从复讲当中就可以知道你增加了一些什么样的智。所以不要照经文，你照经文念给我听不必，你应该综合起来成为你的感这个心里面的应该有一种法的这种感受，你讲出来的这就是我要听的，而不是你照着书上的念给我听，不用，我自己会念，也不要念给我听。所以你们要综合起来，要知道这堂课的重点，而你的体会是什么。就好像钻木要取火嘛，钻木，钻就是智，然后呢要把木头能够点上火，那么也就是说用智要把无明破掉。你不要把无明看的就一个，无明是很大一片啊，虚空有多大无明就多大。那么这个智，这个钻的钻头就是智，智要把无明破一点，你就见到一分佛性。我们都是真的眼睛瞎子啊，你们认为我们，但是我们不听经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我们都聪明得很啊，但是我们的聪明是在世间知上面，不是出世，世间知上面都无非都是你争我夺的，都是为了利益，众生都是为了钱，都是为这个利益，为了这个利益就是你争我夺。每一个人他所付出去的他都想要拿回去的更多，那没有学佛的人都是这样，他希望拿回去的更多。好像就好像钻木要把无明要把它破掉，你只要破了一点点无明，那就容易破的。我常说你只要听经有了一点点感受，一点点体会，一点点悟到了，那就容易了。但是你要有这么一点点悟到，悟到佛所说的，要前面要经过很长的路，这段路蛮长的。那么就是你证到了这么一个芝麻点呢，一个芝麻比芝麻还小那么一点点的悟到了，你都要经过很长的路。那么这很长的路看你努力不努力，你做不到的去做。那么只要你体会了那么一点点，你后面就容易了。这么一点点没有体会，你后面也就别想。开悟是一点点开悟的，不是那么一下就开悟了，那是佛已经成佛了，示现给我们看的。所以你只要体会了一点点，你走的就快了。虽然我这样讲，但是呢看你们有没有体会我在讲什么。那么这叫暖地，暖地就是说你跟佛的心如果都能够一起，佛的心怎么样你就怎么样，那么你就能够知道佛讲什么，这叫暖。那么又以己心成佛所履，若一非一，如登高山，深入虚空，下有为爱，名为顶地。所以已经有了暖，那么又以己心，用自己的精进心，以自己听经闻法去实行的这个心，成佛所履。成佛所履就是说佛行的道路 你也同样的走这个道路。若一非一，一字叫做若一，是要一字，非一不是一相，我们人是一相，我们人不一字。佛告诉我们，不要依人，要依法。不要因为这个人他的相是什么相，所以你就看他的相，你就来依靠这个人，不是。你要有你的字，依法，依佛法，依佛所说的法。那么他所行的不是佛所说的法，你就不能够依他。那么你这是有字。假如你没有字的话，你是看相，他显出来这个相，你就认为他都是对的，那么你就走错路了。所以若依非依，要依智，依佛法，而不依相。如登高山，就好像我们登高山深入虚空，我们登高山嘛，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要登到最高的，你登到了最高，那么身上身是不是都在虚空，没有依靠，都没有依靠了。那么下有围城，你的脚还在山顶，靠着脚还登着山顶，有没有依靠山顶？还有，对不对？你没有腾空嘛，所以脚还踏在，虽然你在山的最高上，可是你两个脚你还在依靠着大地嘛，所以脚没有离地，就叫做深入虚空，下有围城，名为顶地。但是呢，你已经离开了这个，你心已经离开了很多很多的依靠，因为上身是没有依了，只是脚依靠了。像我们现在依靠很多，依靠汽车啊，依靠房子啊，依靠金钱啊，依靠人啊，尤其我们众生最喜欢依靠人，那依靠人最可靠的就自己生小孩，自己生的小孩是最可靠的，所以我们最喜欢的就依靠。那么依靠的越多，你最后啊所得到的就是失望。我们常常看到那现在很多老太太老夫妻，他们生的孩子，你们想，有时候看他们生了七八个孩子或十几个孩子，最后他所依靠的是哪个孩子啊？不是他依靠，是孩子依他。那些比较健全的孩子通通走了，都不回家了，最后跟他在一起是智障的，脑筋有智障的那个。那到底是这个父母是依靠孩子，还是这个智障的孩子依靠父母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社会的这一个现象，我们在会到佛法上来，你就看，你来看佛法，佛所说的世间上的百态，你就可以体会了。也就是说，我们修行的人，一心三观，一心要能够三观，是要有智，一件事情起来的时候就要有智，你才能够观。一心三观，观什么呢？观外境嘛，所有的外尘嘛，所有的外尘有空假中，有真俗中，是不是？所有的外尘的事情，因缘起来的时候，这个因缘法要起来的时候，你就要看这是熟地，这个是熟地，法起来的时候法就会灭掉，你就不要执着这个法，因为它是熟地，熟地。那么你不跳进去，你不去执着这个法，你看这个法，你看这个法，这个法是恶的，你根本就不要跳进去。你有能力你是去救人，你没有能力你不要跳进去，因为你跳进去你也拔不出来，所以你要先观熟地。那么你知道这个因缘法最后终归于灭，它是真谛。那么你呢，以客观的心来处理这一个因缘法起来的时候，你看到它是性空，但是你知道它是缘起，你这个时候你就是站到中道上来处理这件事。我这样讲是在法上讲，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讲， 这件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总有一点迹象嘛，不会一点迹象都没有嘛。这件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不会有警戒心要发生事情。就拿一般人容易两个人不高兴吵架吧，就拿吵架来说，要吵架之前一定有迹象嘛，不可能没有迹象嘛。那么有迹象我们通常都是不大仔细去观的，都没有想的，就随心所欲的嘴巴就乱讲一起。你这时候呢，先把自己的嘴巴先闭着，不要吭气，然后呢你注意看，那么对方的脸色都不对了，你还在那里讲，你看人家不揍你才怪。他脸色都不对了，你这时候你也讲，你应该想想看是不是我讲什么话得罪人家了。这时候就是因缘法要起来的时候，这是缘起嘛。缘起说他心里都不高兴，只是不讲而已。然后你如果会处理的话，这个缘起这件事情就是熟地，这件事情要发生了，到发生的结果，这个就是熟地，世俗上的事，是因缘的事。那么吵架啊，要吵了，你还不知道，你还哔哩吧啦哔哩吧啦一直念一直念，人家都已经发火了，脸都发红发胀了，你还没看见，所以你就随心所欲的在那里念，不停的念。念到了最后人家捶你一拳的时候，你才知道哎，你生气了，你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因缘起来了。所以人佛教我们要会观，第一个先观自己的心，再观别人，你这样子的话因缘法不善的通通都可以把它不起，让它不起。这时候就是真空，你的心能够观外尘，而让你的心与口要一致，不吭气，那么外尘的法就不起。这就叫做，我就是简单的说，是怎么样来处理一心三观呢？观空，观真谛，观熟谛，那么你的心不动来处理，这就是中道。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要这样子来处理，如果不在中道行的话，都是偏两边。佛一直跟我们说偏有偏空都是不对的，佛要我们都在中道实相。那我们常说实相吗？实相就是中道，实相无相，无相就是真空，无不相这是妙有啊。因为你心不分别了，你知道因缘法，你懂了因缘法，那么你就不会在这个因缘法里面搅和了，这就是妙有。我们常说真空妙有吗？就是中道。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这么样去做，这样子的话就是祥和的了，就不会说吵吵闹闹的。那么就是因为我们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才有无明。无明一起来的时候，那么就有障碍了，看不透了。但是这时候呢，我们所行的一切就像登高山，深入虚空。深入虚空也就是知道因缘，知道性空，下有微尘，但是中道的法还行得不够，中道法行得不够，所以还有障碍。这就叫做顶地，因为还有微尘嘛，下还接着微尘的，就叫顶地。第三个，心佛二同，善得中道。你看这里就是中道了，心佛自己的心与佛心是一个，善得中道，那么任何事情都在中道上行的，不偏空，也不偏有，不在两边执着了，那么在中道性上行上所行，在中道上所行的都是善。所谓的善就是舍，所谓的善就不是去取，都是舍。如忍世人，忍什么呢？忍世，忍人，忍着拉下来。所以事情你要忍，而不是说用这个强忍的， 事情发生了，不高兴，能够把这个不高兴的这个时间呢，越来越说的越来越短，越说越短，到最后根本就不会不高兴。事情发生了，大家会不高兴，对不对？有人会记一辈子，这个是最最最恶的凡夫。那么修学人呢，会气，气一个小时，然后告诉自己是自己的不对，然后再练习半小时，然后再练习十分钟，再练习一分钟，然后再练习不会生气。这个就是叫忍，忍就是法，在法上面，你不是忍他，在法上面你看法，看缘起法嘛，你懂了嘛？所以在世上，在人事物上面都是法，在法上面你会处理的，这个忍就是处理的，你知道怎么处理的。非怀非出，什么叫非怀呢？心里不怀懊恼心呢，不怀恼意，恼就是恼人家了，心里面没有事情发生的，没有那种恼，没有烦恼，没有说生气的这个记恨的心，根本就没有。非出，口没有出恶言，口不但不出恶言，连想都不想，叫做非怀非出，名为忍地。所以忍，所谓的忍就是说你都看透了这件事情的法的本源。我不是常说佛告诉我们要看透法的本源，本它原本是怎么样，它的根本，它的来源，因缘法怎么起的。那我们现在都下堂课上的成唯识论上面都跟我们讲过嘛，这个事情发生了，那就是你八识上面这种子是拉出来的嘛，八识上拉出来，他也拉出来，五蕴自己的我，七识的我把八识上面种子拉出来了，别人也是把他的我从八上种子拉出来，那么你跟他之间的有共分嘛，有共同的嘛，共同相同的，所以是善友呢或是恶友啊，就是看过去生自己放的嘛。如果我们现在都是放一些人与人之恩怨的话，那么将来来生你还是要自己拿出来用啊，与其这样的话，我们何必要自己放进去呢？所以我们应该告诉我们自己，你要生死轮回你就放吧，你喜欢生死轮回，你喜欢受苦受难，你就自己放，你不想受苦，那么你想继续的修正自己，在佛法上修正自己，能够成为菩萨摩诃萨，你就不要放，就这么很简单的。八地菩萨是人法二空啊，人法二空并不是只是八地菩萨开始做人法二空，而是从甘慧地就要开始练习人法二空啊，从甘慧地，从凡夫的时候就要练习人事物。人他就一定有事嘛，有事就是法嘛，他所行的事就叫做法嘛，他所行的法你不空，你放在心上，是你自己轮回。所以从凡夫开始练习，一步一步的41心，就是41个台阶，就是要把人事物的这些外层的事不要放在心上嘛。到了八地就真正是正道了。那么初地呢，初地也是人法二空，但是还有的时候一根上面还会起，过去的这些事情还会起来。所以说心呢，你不要小看它了，它用起来很方便，但是你要把它洗清掉太难了，洗清掉生生世世都要洗啊。所以叫做忍地，这个忍不是忍耐的忍啊，忍耐的忍啊，如果是忍耐的人，总有一天爆发了，他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大爆发，那么就等于火烧功德林。什么叫火烧功德林？一把火，一把称心的火，把你点点滴滴所累积的所行的这些善事通通给它烧光了，又重新再来了。这个忍就是说你看到诸法的本源， 你知道站在客观的立场来处理，就叫做忍，心里不放东西就叫忍。那么就是说能够在中道上面行，在中道上面行，你心里明白，数量消灭，迷觉中道，二无所目，明是第一。数量消灭，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还有佛觉有几心，那么这时候佛觉几心融为一个，没有选择了，佛所行的一切就是你所行的一切了，很圆融了，佛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佛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了，你就怎么做了，没有说还有选择的余地。那么点点滴滴都是把佛心成为你的心，你的心跟佛心是一致，融为一个，所以没有数量了。消灭，消灭什么呢？消灭所有的三业，因为佛心是没有三业的，那么我们众生心是有三业的，那么三业的相分已经消了，三业的见分在思想上面，在一根上面也不乱动了，也不会是看到别人怎么样心里面就马上起分别，不会了，人家怎么样那么你就知道用权巧来教他，而不是说你看人家一看就不顺眼，然后一看就嘴巴就讲出来，不会了，你这时候不会，因为嘴巴已经不会说，不会随便讲话了。所以把所有的一切的点点滴滴都用戒来约束自己，三业不但不行，那么一根也没有动，所行的一切都是六度，行的都是六度，就菩萨所行的一切法，这个叫做次第一。那么迷觉中道，迷跟觉都把它这个融为一个，没有迷也没有觉，都是在中道上面行。什么叫觉呢？我们众生所说的觉就是感觉嘛，身上有所感觉，那么这时候不迷了，不迷就是无明开始要破了，无明要破，那么也没有自己的意见，而是依佛所说在中道上行。二无所目，没有分别了，这个叫是第一。你在世间上成就了第一，也是在法上面成就了第一，也没有骄傲哦，因为认为这是该做的嘛，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就是在世上成为了第一，是欲界成为了第一。所以释迦恨位暖顶忍是第一，在暖的时候，暖地就是暖的心地，这个地啊都是指的自己的心，在经上所说的地都是指的心地。那么在暖的时候呢，以佛觉为自己的心，那么自己的心还有数量啊，还有数量啊，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啊，那样是不对的啊，还有数量。那么在顶地的时候，以自己的心来做佛所做的一切，那么你还有佛所做的一切啊，佛所做的一切都是依众生的根基，那么不同而有所教化不同。所以我们还有佛告诉我们要这个四谛，佛又告诉我们要四圣谛，佛又跟我们说要除去十二因缘，佛又跟我们说又有正十二因缘，你这都是数量吗？是不是都是数量？佛告诉我们要行六度，又告诉我们行六波罗蜜，跟我们说又有十波罗蜜，这是不是数量？都是数量。那么又跟我们说 要行四禅八定，有没有数量？有数量。那么这些都是数量，但是呢，我们不懂圆融，我们不懂这些全是圆融是一体的，但是因为我们不懂，所以佛一步一步告诉我们，所以在这个忍地、卵、顶、忍地的时候，还有中道的数量。那么是第一的时候，你通通融成一个了。那比如说，我再举例说，譬如说，我们说离开了欲界到色界吧，那离开了色界到无色界吧，那么色界十八天，那么我们常常一般人知道的就是四禅呢，所以它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什么叫禅呢？禅就是说自己心中所行的法到了什么程度，叫做禅呢？你这个名相要先懂，你这个名相不懂的话，我讲了半天你就不能体会。那么事实上，如果你到了三果，就是住在五不还天的，它也在色界的色究竟天嘛，五不还天就五种法，在色界的五种法，那么四禅上面色界的五种法是三果罗汉所修行的地方。三果罗汉修行的地方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吗？它也有可能就是在我们人间嘛，但是它虽然在我们人间，它所处的心境它就是色究竟天呢。它并不是说有一个地方叫做色究竟天，三果罗汉通通集中在那边修行，是这样吗？不是嘛。也许三果罗汉你碰见他，你也不知道他是三果罗汉呢，你不知道他的心境到那个程度，他就叫做五不还天。五不还天就五种法呀，三果罗汉所行的五种法啊，五种法里面的最高的一个能够成为三果，就是色究竟天，他可以成为三果啊。三果罗汉他也许就是在人群里面你不会见到他，他头上也不会写我是三果啊，他也不会有一个地方天上画出来一个地方说三果所住的地方。就如同我们众生常常就是要去西方，他天上要画一个西方，这是阿弥陀佛告诉我们的西方世界，那是这个东方的琉璃世界药师佛的，所以众生就把虚空就画了方向，哎，南方北方都画了方向，虚空没有方向的，那么我们众生就给他画了。你要知道通通要会到自己的心上去。如果你不懂，我举一个例子给你讲。比如说大家现在住在美国，美国人呢、都有车嘛，不管你这个车是多贵的车，或这个车有个四个轮子能够跑，那么有个挡风的是最便宜的车，是不是都叫做车？都是叫做车。每一家都有车，每一家是不是都有暖气？都有暖气。那么在这里生活的人，这个你只要自己买回去煮也很便宜嘛，也不贵，是不是？那么他们吃荤的人到外面去吃这种素食店的也不贵，贵不贵？几块钱，是不是？他们去吃早饭，他们常常去那个 Dunkin' Donut， 他们叫一杯咖啡，买一个 Donut 也不过一块多两块钱，是不是？也不贵。所以说那在美国这个这些人是不是应该是说在我们一般人来比起来，比起很多地方没有饭吃的这些非洲或是这个比较落后医疗设备差的地方，在美国是不是天堂？以我们凡夫来讲是不是天堂？有吃有喝，有汽车，有冷气有暖气，是不是天堂？但是在美国的所有人都过得非常快乐吗？大家都非常快乐吗？不是。那么有没有人自杀的在美国？有自杀的。他为什么会自杀？明明这是天堂，为什么他会自杀呢？他心里面有烦恼嘛，他烦恼解不开，所以他自杀。他自杀了，他是不是在地狱？他还没自杀的时候他烦恼多的，这是不是地狱？ 有没有画出来说美国的这东边是天堂，西边是地狱？有没有画起来？没有嘛？看你自己的心，你心里面照着佛法去做事，心清净，都是行的这些佛所教的一切，你就是在天堂。你去哪里找个天堂啊？那么在这里明明是天堂，你要去烦恼，你要去挂碍着，要去烦恼，那么你就是地狱嘛。地狱天堂就在于你的心。但是你说有没有一个地狱啊？有地狱。地狱也许就是你自己无间地狱，就是你那个地狱，就是你的无间地狱。烦恼捆不出来，捆得死死的，绑不出来，怎么劝也劝不解，劝解不了，那就是他就是地狱。下了十八层地狱，下了寒冰地狱，下了这个热铁地狱，也就是说你自己给自己画的这个地狱，你心给自己画的，明明是好事，你要想到坏事。疑心重的人呢，怀疑心重的人，常常有人讲，每次有些人的这个毛病就很麻烦，你跟他讲什么他说是吗，你跟他讲一句什么他是吗，你说一句话，你答他一句，他就给你一个是吗，就是疑心病重的。那有人说这是口头禅，说口头禅也是疑心病，你没有这个疑心病，你就不会有这个口头禅。所以要专心听，听了之后去思维，去想一想，想一想照着去做。所以我说佛弟子啊应该都在天堂。为什么佛弟子都应该在天堂？你有佛做我们的明灯，不会走错路。佛就是告诉我们把所有的欲望降到最低，要用你最大的努力要来读经听经，通通能入你的脑，照着去做，你就是天堂嘛。你去哪里讲找天堂呢？你如果不听经，你不懂得佛说的道理，你就是念阿弥陀佛，你念了上亿遍的阿弥陀佛，你有没有烦恼啊？你还是有烦恼吗？佛告诉我们怎么样除烦恼，等到你知道了佛所说的法怎么去除烦恼，你这时候念阿弥陀佛是不是清净的？我们常常啊就颠倒，你懂了佛所说的道理，然后你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可值钱了，因为你懂了，你的心就可以跟阿弥陀佛的心是一致，因为你知道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做些什么，你就做些什么，所以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是一致的，你这时候念的这一声阿弥陀佛就是跟佛心是一样的。你不知道阿弥陀佛做些什么事，那么你还是在喝酒啊，迷糊啊，打妄言啊，两舌啊，行贪嗔痴，这些都在这些事上，你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管用吗？不管用。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都懂了，你照着去做了，你念的这个阿弥陀佛是有力的，有力量的。我们常说这个辟支佛也好，欧罗汉也好，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让人别人受益，为什么？他有力量。欧罗汉辟支佛菩萨他不会乱讲话，但是我们众生说的话有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因为我们众生都是在贪嗔痴上面，没力量。但是有恶的力量，没有善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把佛法明白了，体会了，点点滴滴体会了，你说话你就不乱说了，所以你说出去的话就会让别人受益。你赞叹别人的时候，别人真的会因为你的赞叹，别人真的会得到益处。比如说你碰到了罗汉，或者碰到辟支佛，或者碰到菩萨，他跟你说不错，你这样精进哈，来生呢很有福报，会在这个菩提路上行，会有所成就，你就真的会有所成就。他说的话是有力的。那么这样说起来，佛说的话有没有力啊？有力量，佛说的话也是有力量。如果佛说好，你们这样的精进， 那么再经过多久多久的时间就可以成为这个十住菩萨，有没有力？有力量。所以我们就要学佛嘛，讲出去的话要注意，不要乱讲，这乱讲啊就有恶果报。那么以自己修学佛法的这个心来讲出去的话就有力了。那么上面讲的就是四加横，那么下面要讲的就是地上菩萨了。阿难是善男子，于大菩提善得通达，觉通如来进佛境界，名欢喜地。经过了四加横就可以进入初地，初地就叫欢喜地。那么是善男子，于大菩提善得通达，通达什么呢？因为众善奉行嘛，众善奉行就可以破无明，破一分无明，就破一分无明，就是因为你有了智，你才能够有能力破无明。无明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有了智就能够破无明，破了无明就见到了一分佛性了。觉通如来，进佛境界，进就是明了，你明了了佛是什么样的境界。觉通如来，因为有了始觉了，有了始觉，那么本觉就一点点显出来了，所以你这个觉就可以通如来。我们看地上菩萨，地上菩萨为什么叫地？地是指的心地。那么宝云经上说，宝就是三宝的宝，云就是天上那个云。宝云经说地，地是广大，地是广大的。那么为什么用地来比喻菩萨呢？就表示说菩萨所证到的理真理也是广大的。虚空有多大，那么慧就有多大。那么菩萨的慧，菩萨有慧，就是菩萨以真理合，所以也是广大的。第二，地是众生所依止的，我们都在地上嘛，生活啊，吃喝食衣住行都在地上，所以大地是众生所依止的，有情无情都依大地。那么十地菩萨也就是我们所依止的，众生所依止的就是十地菩萨。第三，那么大地没有选择的，大地不会说讨厌这个人喜欢这个人，所以干净不干净大地不选择。你们把所有东西倒在大地上是脏的，大地把这些东西把它转变转变，成为这个好看的水果，又甜又大好吃的水果。那么我们把这是这个洗过的菜叶子，黄色的叶子不好的叶子统统把它埋在地上，那么地又把它吸收之后，那么又给我们看起来我们新鲜的有营养的，它又把它给我们吃。所以大地它不选择，也就是说十地菩萨你赞叹他他也不会高兴，你骂他他也不会生气，就如同大地一样。那么既然十地菩萨是这样子，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也要这样子，我们的心地本来就是一尘不染的，你不要别人一赞叹你就高兴，别人一骂你你就不高兴。你要知道别人的赞叹，别人赞叹你没什么好高兴的，小孩子赞叹你你有什么好高兴的。那么这个不懂事的人赞叹你，他也不知道你吃几碗饭，他赞叹你你有什么好高兴的。所以赞叹你你也不用高兴，他说你你也不用生气。第四，下大雨的时候，那么你放在大地上所放的容器都可以满，大地会不会满呢？大地会不会把下雨的时候大地是不是整个大地通通涨水涨起来？它不会。 也就是说十地菩萨能受佛的法语，大法语十地菩萨可以接受，而十地菩萨没有说有这种自满的心，不会像是众生学了一点点，哎，就自满了，够了够了，到此为止了，就学这些好了，这一生就学这些好了，其他留到来生，你这一生没学，你来生也不会学的，你这生没有这个种子，来生哪来的种子啊？所以十地菩萨佛所教的一切通通都学，没有选择的，没有说选择这个不学，学这个不学那个，没有。第五，大地上面能生所有的草木，能生蔬菜，能生水果，也能生药材给我们，也能生木材，都从大地，我们众生所需要的一切大地上面都给了。那么菩提这个是菩萨也是一样的，菩萨能够治众生的病，众生有很多的病众生不知道，众生身心都有病，那么菩萨能够治众生的病，能够给众生药，能够支持佛法，他是佛法的大梁，菩萨是佛法的大梁，不像众生，众生会把佛法给糟蹋了，而菩萨绝对不会。第六个，大地上面是种子来依靠大地，种子依靠大地，所以种子才能够生长发芽。那么十地菩萨也是这样子，那么十地菩萨来教众生，教众生让众生生菩提心，那么才有菩提果，佛在楞伽经上说了，所有的十地菩萨从初地到十地以及等觉妙觉，佛都要加持所有的地上菩萨。为什么加持地上菩萨呢？因为如果不加持地上菩萨的话，地上菩萨也是入三昧啊，入三昧他就想赶快入涅槃了，他就不愿意度众生了。那不愿意度众生，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世间上没有佛法的，都没有佛法，也没有，也没有菩萨来度众生，那么众生所行的都是在贪嗔痴上面，是不是？行的在贪嗔痴上面，行久了，是不是所有众生通通掉到地狱去了？通通掉到地狱去，你怎么办呢？那么怎么掉到地狱去还搞不清楚，糊里糊涂不晓得为什么掉到地狱去啊？那么苦吗？那当然苦了，所以都要依地上菩萨来教我们，来教化，把我们叫醒。你就是迷迷糊糊醒不来，都在沉睡当中。那么地上菩萨以佛法来把我们叫醒。第七个，那么大地上面有很多的宝藏，有没有金银琉璃珊瑚等等七宝吗？啊，有无量的宝藏，那么我们都可以来使用。你看这个矿产呢，各种的矿，煤矿、铜、铁、锡、金、银，还有很多的这些做燃料的铀，这些很多的这些矿，所以大地都给我们所需的一切。那么地上菩萨也是一样，地上菩萨他有功德法财，这是功德，就是佛在因地所行的一切也是地上菩萨所行的，他有这些法财能够利益众生，也是如大地一样，他有很多的法，无量无边的法来度化众生。第八个，大地可以生很多的药材，众生生病了嘛，生病的需要药材，所以有人吃药还嫌苦，我就心想，有药都不错，你还嫌苦呢，能治你的病，你还嫌它苦，如果没有这个药的话，那么你这个病永远不会好嘛。那么众生为什么不感恩呢？这个药苦，它能治你的病，你就要感恩啊，这个药材，大地生的这个药材就要感恩呢。那么你还要抱怨这个药苦，你自己选择吗？看你是要治病呢，你还是嫌苦嘛？苦是暂时的，那么病解除了，你不是就轻松了吗？所以我们一切都要赞叹呢，不要抱怨呢。 那么地上菩萨也是一样，地上菩萨治众生的病，给众生法药。要知道啊，众生的病就是贪嗔痴的病。那么贪嗔痴的病，菩萨给我们法药，佛给我们药，我们还先说，你叫我不要吃肉，佛啊，你不要多，你不要管多了，我还是照吃肉，可是吃肉，可是你保佑我。哎，我们众生就这么说的。我们生了贪嗔痴的病，佛给我们的药就告诉我们说，要用戒定慧嘛，用戒定慧来对治贪嗔痴的病，你就不要说我不要守戒，佛我只要你保佑我就可以了，我每个月捐一点钱，我拿点水果来给你拜一拜，你保佑我就可以了，那么我照样要吃肉，我照样要喝酒，我照样要打妄言，你说你给他药他不珍惜啊，众生就是这样子，无明不珍惜啊。那么地上菩萨给我们的法药就是戒定慧，来对治三系烦恼。第九，大地，风在大地吹，大地动不动？没有动。再强的风来吹大地，大地也它大地不会因为风吹它就乱动了。如果风吹大地，大地乱动，你说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所有这所有在大地上的众生，风在吹大地，大地乱动的时候，我们看看摇摇我们就死了吧，所有的这个有情无情的众生摇一摇就死了。你就看龙卷风好了，龙卷风来的时候可以把大地上的房子树拔起来，对不对？地球动了吗？地球还是照着它的轨道，自己照着它自己的轨道在转。你风再大，龙卷风再怎么样，你也卷不起这个地球，它也不动的。也就是说，这个地上菩萨不为世间上的八风所动。世间上的什么五欲啊、贪嗔痴啊、无明啊，都不会动的，都不会动他的心，不会动，就是他的心是不会动的，因为他的心是在戒定慧当中，他不会动的。第十个，狮子吼不惊，也就是说佛说法的时候就是狮子吼，无畏说。那么佛说法是讲正法，讲正法的时候，那么这些魔啊就害怕了。魔为什么害怕呀？因为他邪嘛，他邪就是为了要从众生得到利益，从众生那里得到供养，那么他所说的法就要迎合众生。众生喜欢贪嗔痴，说没关系啊，我们帮你赚钱，你喜欢吃肉没关系，教你打个手印就没有罪了，所以他是迎合你嘛。但是佛是无畏说，佛跟我们讲真话，说你如果是贪嗔痴，你如果不守戒你会怎么样，佛没有恐怖。那么魔就找佛的麻烦，根本动不了佛，所以佛是无畏说。无畏说就如同狮子一吼的时候，百兽都跑了，狮子来了要吃人了。但是佛的无畏说就是说震撼所有的魔。那么地上菩萨不动不惊，地上菩萨因为跟佛走是同一条路。凡夫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不守戒嘛，不守戒只想说哎呦，那守戒多困难啊，人家我们吃素，很常常听到人家说哎，要吃素吃什么呀，他常常问你这句话，没有什么东西好吃啊，他就跟你讲这句话。我说蔬菜不是很多吗，各种各类的蔬菜，红的青的黄的绿的很多嘛，那蔬菜还不多吗？他就说没什么好吃的，那么他认为必须要吃肉，这就是凡夫。所以为什么这个地上菩萨用地来说菩萨呢？就是大地有十大类的功德，菩萨也有十大类的功德，所以叫做地上菩萨。地都是指的是心地。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